管他正史野史，这里只有大历史，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
好，欢迎继续关注大历史。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古典经典都是唐诗宋词，或者被选入教材的文言文，像《桃花源记》《出师表》之类的。说起来，这个《诗经》啊，虽然高中语文课本也选入，可是总体来说，了解的人太少了。除了个别名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类广为流传，好像啥也不知道了。并且因为太遥远了，2000多年前的东西，即便是有兴趣想读一读背几句，这个难度还挺大的。但是呢，这是我们现代人对《诗经》的看法。在古代，您知道吗？尤其是在先秦，《诗经》的地位特别高。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你若不懂《诗经》，大家伙都不跟你玩，因为人家说什么你都听不懂，要闹笑话的。举例，像我们熟知的孔子对此要求非常严。一天在院子里头站着，看到儿子孔鲤低着头小步快跑要出门，孔子就问他，今天读没读诗？孔鲤说没有。孔子说，不学诗何以言？说话言语的那个言。孔鲤没办法，出门游玩的计划被迫取消，回房间背诗去了。那这里的诗啊，就是诗经。孔子认为，不把诗经里边的东西学明白了，就不能正确的说话。真的吗？对我们现代人而言，这不是危言耸听吗？当时啊，就是这样。至少是在贵族圈，在上层社会，不懂诗经就是不能正确的说话。你像《左传》里头就记载过这么一件真实的事儿，说襄公次年，鲁国大夫叔孙豹到晋国拜访，晋侯命令乐师演奏《诗经》中的《四下》等曲目，肆虐的肆，夏天的夏。演奏结束之后，叔孙豹没有任何反应。晋侯又示意演奏《大雅》中的《文王》等曲目，叔孙豹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既不说话也不行礼。晋侯没办法，只能示意演奏陆明、四母以及煌煌者华三首曲目，叔孙豹这才行礼，开始正常的邦交活动。哎，这就奇怪了，叔孙豹为啥没有动作呢？原来晋国乐师第一次演奏的四下是周天子接见诸侯时才能演奏的曲目，第二次大雅中的文王是诸侯国国君访问别的诸侯国时所弹奏的，第三次的鹿鸣等曲目才是诸侯国接待别国臣子时应该演奏的。如果说叔孙豹不懂诗经，在第一个曲子四下弹奏完就开始行礼，就把自个儿当成了诸侯王，把晋侯比作了周天子。这消息要是传回国，自个儿命就丢了啊！因为呢，把周天子和自个儿国家的老大鲁襄公都得罪了，你这么搞是要造反呢。那如果他在文王弹奏完开始行礼，倒是没有得罪周天子，因为这是诸侯国君互访时用的曲子，但不可避免的，你得罪了本国的国君，还是要造反，恐怕等他反应过来都不敢回国了。所以说刚才讲的这个孔子啊，他说的还是有点保守了。他说不学诗经就不能正确的说话，实际上不学诗经分分钟会被坑，或者连命都丢掉。下面呢，我们可以再举一个先秦利用诗经搞外交的著名案例，您就知道这个利害关系了。也是左传所记载的，说有一年冬天，鲁文公到晋国出差，路过魏国的时候，这个魏是卫星的魏，魏侯请求鲁文公帮助缓和一下魏国和晋国的关系，鲁文公就答应了。那从晋国出差结束后回来，路过郑国时，郑穆公也来求鲁文公，拜托他帮忙缓和一下郑国和晋国的关系，鲁文公也答应了。可是呢，郑国还是有点不放心，这想着口头答应没啥保障，咱得深入交流一下啊，联络一下感情啊。于是郑国就趁热打铁举办了一场宴会。宴会之上，郑国大夫子家唱了《诗经》中的《鸿雁》，咱们呢节选一段。 鸿雁于飞，簌簌其羽，其子于争，屈劳于野，原籍今人哀此鳏寡，鳏寡孤独的鳏寡。全诗意思是大雁在天上飞翔，扇动翅膀沙沙作响，民夫出去服役，在荒郊野外辛苦劳作。这些辛苦工作出苦力的人，很多都是鳏寡孤独，特别的可怜。天空中的大雁一声声哀鸣，声音特别凄惨，地上辛苦劳作的工人费心修建城池房屋，自己却连一个容身的地方都没有。郑国大夫唱这首鸿雁，是想用鸿雁和民夫们的悲惨遭遇来博取鲁文公的同情。现在我们就如同鸿雁和民夫，求求您发发善心，帮帮我们去疏通一下我们郑国与晋国的关系吧。那鸿雁这首诗是郑国大夫唱的，如果回应呢，鲁文公自己出马的话，感觉身份不对等，于是呢鲁文公没说话。鲁国出场的乃是季文子，官职为正卿，季文子也没有明说，他呢也从诗经当中选了一首四月。四月为夏，六月除暑，先祖匪人，胡宁人语。大意是四月步入夏季，气候还挺舒服的，但是六月酷暑马上就要来了，先祖不是良善之人，竟然忍心让我去遭受灾祸。这个四月啊，乃是一首政治讽喻诗，写一名官员在春天被贬职流放，夏天秋天冬天都没过好，每天都要面对很多糟心的事情。鲁国正卿之所以引用四月，言外之意是我们的国君刚刚从晋国出差回来，现在你们还要我们帮忙去晋国协调，这不是折腾人吗？来回这么远，你们给安排飞机高铁吧。那郑国君臣自然听得懂，但是他们不想这么快就放弃，故而硬着头皮往下尬聊，并且只能接着采用迂回手段，否则的话就更尴尬了。于是他们还是选择诗经。这次郑国大夫唱的是载驰，承载的载，驱驰的驰。我行其野，蓬蓬其脉，控于大邦，谁因谁及？大夫君子，无我有由，白尔所思，不如我所。意思是我在田野上行走，看到田垄上都是密密的麦子，我想找个大国来倾诉，可谁能是我的依靠呢？大国的君子们，不要对我心生埋怨，你们纵然有千条妙计，不如我亲自走一趟。这首载驰啊，咱们之前是讲过的，它的作者是许穆夫人，创作背景是许穆夫人的祖国魏国被敌人占领，这是许穆夫人心有祖国而创作的诗歌。郑国大夫在这时引用，也表明自己心有祖国，暗示我们郑国现在到了危急关头，如果你们不帮忙，恐怕就要和魏国一样要被灭国了。郑国大夫选用载驰，可以说已经不要面子了，就差直接说我们不行了，你快点帮帮我们吧。鲁国君臣感觉火候也到了，再拒绝恐怕要结仇啊，于是他们又回了一首采薇。比尔为何为常之华，比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母夜夜，岂敢定居一日三节。意思是唐丽花已经盛开，君子的车辆已经准备好，四匹健硕的马拉着战车，一个月内打了三次胜仗。这首采薇的最后一句是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迷迷，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想当年出征的时候，杨柳依依，春光烂漫，如今回来了，是雨雪纷纷，满目苍凉， 道路泥泞难走，我们饥饿难耐。我这满腔悲愤，谁能体会呢？采薇这首诗是用一个返乡戍卒的口吻，写出了将士出征的辛苦和对家乡的思念，这不是爱情诗。鲁国正卿引用的那句“戎车既驾，四母夜夜，岂敢定居一月三节”，言外之意是，既然你们都说你这么可怜了，我们就勉强同意。你们放心，我们会缓和你们郑国和晋国的关系，帮帮你们的。故而大家看，先秦各国诸侯，哪怕是在商量关系国家发展生死存亡的大事，都是用诗经来解决。故而说，没有把诗经研究透了，倒背如流，那重要场合肯定是要掉链子的。